他说是这可是这个底下这记得是差了一点儿啊，不是净说项羽金刚矛盾，就说这个看来啊，无量寿经有人就认为净说的是相，净说的是事相，就跟金刚经矛盾了。这个就是这个连这个法源寺的长老啊，这个明真法师他还是这个认为，他就跟我说，净土人好是好，就是着相一点。我不好意思跟他说，这个净土都根本是不着相。我把这个夏老师汇集的说了一说，我看这还着相呢，说这就不着相了。一般是这看法，这夏老师就说到这儿啊，说这就是有人就觉得好像这个净我这个净讲这些事项啊。跟这个金刚经说的这个无所住啊，这个这一切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一切啊，啊，这个就好像是矛盾，这话记得没有十分记清楚啊。我搁在这儿，我们看得很明白。那看我这个插话也就看明白，我这插了一句话，因为金刚经说的都是实相，一般人就认为实相是无相。一般认为实相是无相，阿弥陀经咱们无量寿经说了这么些相，那么般若经说的是实相是无相，咱们经说了这么多相，所以在这个有跟无之间就发现了矛盾。这样一个认识是一种错会，错误的也就是误会。误会在什么地方呢？就误会在实相无相的这个无字上。实际上说的这个实相无相啊，到底是有是无啊，这个不落在四句之内。什么叫四句呢？说有是一句，东西这是有的，地方世界是有的，咱们这世界是有的，这说有是一句，说无说空是一句，没有这虚妄这是一句，当然都不对，说有也不对，说没有也不对。那再说也有也没有，这个亦有亦空，亦有亦无，也有也没有，这第三句了，还是不对。再一句呢，已不是没有，不是有，两个都排除，还是不对，就是四句。所以说法要离四句，我们体会也得离四句。所以呢，上次那个法源寺那个讲历史那位方便现在把大家赶走，他就讲没有极乐世界，因为他跑来问我，他说你说极乐世界到底是有什么有，就怎么个有，是真有还是什么什么有，我说极乐世界的有我不在四句里头，他就没法再给我辩论了，这不在这四句里头。但是我们这一起心动念都在这四句里头，你落在四句里头就错了嘛。不落在四句里头，请问如何想啊？目前呢，你先别管，你先暂时你先承认下来，四句里头这不对，有点不对。那这么样的话嘛，就是说你所体会的实相无相就是没有，不是那么讲。那么《金刚经》和咱们《无量寿经》并无矛盾，那你现在这么讲就介绍下来就很好啊，就很好。一落在四句之内，就会发生一些错误啊，就会发现这跟这有矛盾啊。他这个四句是不对，你要倒过来，你要对了之后四句都对。所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能理解的啊，说这个极为微妙了，说有也可以，说没有也可以，说也有也没有也可以，说是不是没有，不是没有也可以，你要不对你怎么说都不对，你要对你怎么说都对，所以叫是则总是，不是总不是，你没有悟之前你怎么说都不是，你悟了之后你怎么说都是，这不是不讲理了吗？他悟的人他怎么说怎么说，他心的不是你所体会那个有，我也是不是你理解四句里头。所以梁岁有一句话说，众人之处梁岁总知，梁岁之处众人不知。 大众所能知道的那个之处，知道的那些地方啊，我梁穗我都知道。我梁穗知道那个地方，众人一切人你们不知道。所以上次跟郑说了一下，我说你知道那个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不知道，他就是炸了，他就跑去跟李强光研究。李强光说这个恐怕是你这三昧，咱们也不知道他什么境界。其实这不是什么三昧不三昧，就是这个梁穗的话，梁穗直说的他就范围广了，他说众人的就包括一切人啊，那这我只说个正道，我说你知道的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不知道。怎么解释啊？大家所知道都是在生灭里头，你所知总就是在生灭里头的，所以梁穗怎么知，梁穗所知道那个东西啊，离开生灭，所以众人不知。哎，所以就这说众人的不是就总不是，这梁穗他是他就总是，差这一点。所以这个就把那个所谓那个金刚经啊和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一些啊，说这个矛盾呢、啊、我这个插话、啊、这个是什么这个不再说了。底下呢就夏老师就说了，经都是没有高下的。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华严最高什么，实际上说是没有高下呀。到了圆人就法法都圆了，到了圆了一切都圆了。那直定就是华严是最高，别的就低，这个不叫做圆人了。就没有一个不圆了。但是根基有高下。修行的人根基是格格不同，那你不管你怎么样，你悟也罢不悟也罢，你都要念经啊。这底下就谈到一个死一个活，这就是咱们净土中的死跟活啊。是念头打着打着念，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呀，打得念头死就虚无法成活，大家常常都熟悉的啊，咱们念佛念到事一心，进一步念到理一心，这就把这些话就汇合到一块儿了。打得念头死是事一心，虚无法生活，大家注意啊，念头死不是说必定法生活呀，许你法生活，在这之后才有法生活。法生活是理一心，这个也是一个死和活的问题啊。你没有个念头死，哪后头有个法生活呢？这个是一心理一心，咱们把它稍微的把它举点近代的事情来说，这个做这个《摩诃阿弥陀经》中论的有个叫王更新，是正定人，清朝末年他写了一部书。这个人和他的师父都证到了事义心，事义心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像居士林周说的那一心不乱，那就是还念佛就应该这样，哪那么容易啊？他知道什么叫事义心呢？事义是什么境界？这个他的师父是个比丘，很用功，修净土，两次闭关，第一次闭了120天。现在咱们众生的根气，像7天解决问题就不大够了。佛当时的时候，那大家越来这个构障越多呀，这个障越深就会越浅呐、啊，只有比古时要加倍用功才行啊啊！所以要得到这些境界是不容易的。这第一个120天没有到一心，第二个120天达到了是一心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就这个他的境界全不一样，就是极乐世界现前。 自己本人这一句就这么念下去了，自己就完全不吃饭不睡觉。所以在第二个120天之中，后期达到这个境界，但他知道是一心，没有到底一心，没悟。那这个呢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说，这个念佛的这个这两个，也可以说是两关吧，进入是一心，没有达到理一心。那么他的弟子呢是个在家人呢，这个弟子呢也就很讲，他是讲得很详细的，房子应该是什么样，门应该怎么样，什么人招呼，那户看得很严格，吃什么什么东西，很讲究，他的具体的闭关的方法都说，120天一个关。弟子就差一点了，弟子到第三关的末了才进入一心，时间也比较短了，他自个儿都以为是不行了，就这样，后来就是不管，坚决坚持，到了第三场也是出现他师父的现象，但这个比他师父的境界又低一点，所以知道是一心不是这么简单，不是说你就是练的这样就到是一心了，所以道是一之话，见或思或就要落了。这个我这个猜测，夏老师在天津的当时是进入是一心了，他们两个没，他们自个儿承认我没有道理一心了，那般若就现前了。所以在禅宗方面，我这个得力主要得力于夏老师，那就是说当然别的大德，我的师父开悟的也有，禅宗也有，密宗也有啊，不是，但是关于禅的方面，这个夏老师对我这个利益是最大的。就我说那个梦，刚才我给大家说那个梦，那很多人都是赞成的，有的人笑，有的人不说话，有的人就是很表扬一番，那只有夏老师下了一句，还需转一转，还需转一转，所以这不是过来人，哪有这个话呀，还得转一转。那天津回来，夏老师一方面是证明，一方面是肯定，一方面又指出，那王上是给我证明，就说如是如是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汝如是，我亦如是，你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擅自保人，那就是所以这个上师对我也是很深的，那这点就是给我很大的勇气啊。那夏老师呢，夏老师还指出你不足之处，他告诉你还大有事在，大有理在啊，这真实这个时候就不容易认，就是这个，就大家是天天见。所以在夏老师80岁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写了几句赞，我大家都是闻名慕名而来的，都来天天见面，虽然天天见面 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样啊，哈哈，你这个他也称赞他是矮子看戏，大家懂这话，矮子看戏，所以戏台都是站着看的，你矮子看戏，你就是人家叫好你跟着好，你其实啥你没看见啊，说站上夏老师人都是矮子看戏啊，你这个事你不知道好在哪儿是吧，所以就是说但是说你虽然不认识，只要见一见听一听都多了很多很多好处，这个而且还有这样，这个是它是一个三昧境界，三昧境界之后它是心相应法，你入这个三昧之中就是如此，你不入这个三昧之中，那还你这一切就说见佛见光不吃饭不睡觉，这个就不现前，你得入在这个三昧之后，就这个境界，说这个叫心相应法，我得了陀罗尼就不这样，那你就不需要你这贪嗔痴，你这骂人，你搞什么什么，他这一切他都现前啊。所以陀罗尼和三昧不一样啊，我得三昧，得三昧，你就入了这个三昧，你就这个三昧中所有特殊的东西就出现。所以是一心呢，是念头死是一心，法生活是第一心。那么咱们如果达到念头死啊，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呀，是不是啊，所以这个多说一句就废一句，少说一句是一句，多说一句是一句啊，多说一句废一句，多念一句是一句啊。那么 把房子里都得到了实际性啊，叫就是方便有余土了，到了这个离心，就十报庄严土了，就是菩萨是一位一切位，就是成佛。所以我就问过贡嘎上师，我说是这个密宗讲机身成佛，我说往生净土是不是机身成佛？贡嘎上师说，你说往生哪个净土啊？说这个上师都了不起啊，贡嘎上师了不起啊，不是一般的活佛呀。 我的师父好些，我都不这单这有的我不是都是普遍一样的什么，我这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赞叹了。你是哪个净土？我说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是机身成佛。他这个你达到理一心之后，你破一分无明，你这个现一分法，你就是这十宝庄严土，原叫一地就一切地。而且你那个就看观经说你就不得了，你当时你可以分身一切世界见一切佛，你就可以得一切陀罗尼，你就可以在一切世界跟佛这样去度众生，分身无量。你说这跟佛还差多少？就按观经说吧。所以这个法门啊，它是很殊胜的，很殊胜的。那么底下夏老师给我们说讲，你没有道家的人怎么办？既没有事一心，也没理一心，怎么办呢？你就又念经又念佛，所以这就很具体。念一卷经，念一千佛，给大家开出了这个具体的数来了啊。底下还有很重要。念佛不容易收心的，所以他说我这个念佛怎么老容易打妄想啊？这个念佛的不容易，正因为他这个念佛的时候妄想容易进来，所以在打妄想的时候，我们念佛也容易进去。这事情都是相有来有去的，你要必须懂得这个道理。就是在你贪嗔痴时候，你还可以念佛，你这不是可以这个念佛可以到妄想里头可以去吗？那倒过来，你念佛的时候妄想它也容易进来嘛，这是合理的事情嘛。所以这个念佛就不容易收心了。但是念佛你可以在随便的时候你可以念的，你这个念经你这个就你不坐下来不清净不什么不收拾心，你怎么能念佛念经呢？是不是？它这都是它这个不这法门它都有它特殊的这个啊殊胜之处啊。所以念佛不收心，念经能收心呢。我说其他人，我说我念经我倒比念佛是好，这跟夏老师是一样的意思。念佛它容易受心，因为说你随着经随着这么念，心就在这上面。在大范围内能经内保，这个保字我是费了我好久时间我才看出来，陈大师用记了一个吃饱了那个饱，这个能经内保啊，这是什么？后来我琢磨恐怕是记错了字啊，这是保是就是能够在大范围之内啊。能够在念经的时候来保持住收心，一般人做这个也不是绝对的，是吧？久之啊，你这个老念久之，你不知不觉啊，你就能所就合流了，根尘也合流了，就能念所念就不知不觉就忘了。根尘是外面的这些色声香味等等，根是咱们眼耳鼻舌等等，这个也就合一了，合流了啊，那就能够达到极灭的境界啊。所以这个念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这个不知不觉啊，念经念佛能受心不能受心，总之老念就能这样啊，就像观世音啊，文修啊，这么简单。所以就开出一个数啊，念经一卷啊，念佛一千啊，两个都念啊。这个底下就答复了，这开悟为什么念经呢？就是佛相念。所以佛不是完，就是不是啊一种极然无知啊什么都没，那就错了。这六祖也说啊，我的法门是无念为宗啊，无是无一切相，念是念真如啊。就佛佛所以这个无量这个阿难的问的问题啊，他就知道佛教为什么这么殊胜，现这个光明啊，那么一定是佛相念，今儿佛一定念佛了嘛。所以佛和佛是相，他心是通的，他是一个。 所以这就是开悟和无为什么连接。无为就是佛，佛佛相念，所以悟人照常念经。极乐境界是妙明真心所应有的东西，所以极乐世界虽然是事相，但也就是妙明真心本来所有的东西。所以经中所讲的都是极乐世界的境界，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很多。这个开悟的人不就是明心吗？明心见性吗？明见了这个本心吗？那极乐世界这一些现象就是本心吗？所以开悟的人可以还是念佛吗？还是念经吗？他底下就提到非止啊，这个念佛不是仅仅说一个止啊，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错觉。我这个念佛就是念的，我这个什么都不生，止，所以止和观嘛，止就是入定不动了嘛，止嘛，观是观照，这念佛不是个止啊，而是什么呢？如说是止，就是知其所止。这个念佛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心之所住啊。说这提出了不是个止字，是个知字啊。这当然，这个文字中还恐怕是没有十分把夏老师的文言句记得清楚。但这个里头，这个念佛不仅仅是个止，这个是完全是这个啊。但是提出一个知字，如知其所止，知，所以这整个说起来不就是一个极知啊？极是寂寞的极而常照那个极，极而知啊。说的根本，这个心就是一个极知。咱们就是得苦思苦想，都动起心动念，动才知。那就是妄动，就是妄想。这如来的境界是极知，不动而知。你光说个不动就错了，不动知。关键在这儿，知其所止，清清楚楚。这就把这个，这里就谈了什么了？刚才我们就是无量寿经介绍了，这个两个念佛的一心介绍了，又提出这个法门啊，也回答了上次那个问题了，说念佛这个念经啊，这开悟了干嘛还念经啊？啊，这个都对吧？底下就再说到这个无量寿经的好处，处处对比极乐世界和我们对比。啊，众生生心念心，这个就是前面这个。